讲到《孝经》第九章“圣之章”啊，那说一路上面讲孝，到最后这个孝有这么了不起啊，乃至于啊。圣子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说，圣人之德，圣人是儒家心目当中最崇高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他的德行。孝既然这么了不起，这么伟大，所以圣子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说，圣人德行都无以加以孝吗？还叫做孝的真正的特征这样吗？回答是肯定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昨天我们呢已经把这个圣子章内容以儒家的思想我们简单的去说明一下，今天在这更进一步，我们不妨以佛法来再去看一下。他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那么这个就是讲孝的特征：严、尊敬、尊重、恭敬。那么在没有比这个对父亲的增长的父母的这个尊重恭敬，于父这个父母当中啊，能够见得的就是父，这没比这个更大。那么对尊重恭敬这个父亲呢，要把父亲啊跟天相配。儒家讲的天是最崇高的，是天命。那究竟天什么？他并没明说，但是我们从儒家这里这个基本的教我们的教导当中，可以体会到几件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他最崇高的目标。其次呢，我们当我们看见那个天命的时候，你在诗书上面你去找啊，特别是《论语》跟《中庸》上面，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换叫天赋予的。那天赋予到点什么呢？那么这个道理在佛法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所以天赋予的，就是换叫是他天生来就是如此的。那是什么？那佛法究竟指出来告诉我们，那就是空缘起的道理。真正的能够啊对这件事情能够彻底究竟圆成的，就是世尊，就是佛陀，佛陀这样。所以假定我把这个基本精神能够扩大的话，这个地方的严父莫大于配天，就应该说严父那对父亲的这个尊重恭敬最大的莫大于什么呢？使得父亲呢配天，跟那个佛相应啊。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啊尊重我们的这个增长，从这种心情我们就可以进而一息仿佛的推度。一方面呢，我们孝学，这是孝学这个天；一方面呢，使得自己的父自己的父亲呢能够跟天相配。这岂不就是我们佛陀当中佛法当中告诉我们的不但是亲得离嗔垢，直到方成就。不但是说像我们的父母要超越生死，而且是我们的父母啊能够成佛，这是菩提心的因，就这样。所以他下面举出这个例子来，这个例子他有个原因是周公能够真正做到的。 所以他下面说周公啊，即是侯杰。那么这个侯杰呢，当然周朝真正的祖先不是从侯杰，是侯杰上面还有那个侯杰。他之所以这样呢，因为那个古代那个所谓封建一定是有了他的什么特别的这个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才封。所以这侯杰啊，那是尧舜时代的人，他是以杨唐尧这个就是三王五帝的帝尧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帮助这个帝尧啊从事这个农业。那到大舜的时候呢，跟随封他，所以侯杰呢就是啊那个舜呢啊，我们晓得大舜那是也是孔老夫子心目当中对最那个推崇的这样。那时候开始，那为什么他从侯杰开始呢？也就是说普通我们前面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士以上跟士以下他有个不同的标准，既然不同的标准，士是知书达理的人，是这样。然后呢，换句话说，平常他够条件，然后呢自己能够接受教育，如法的净化身心，然后呢根据他自己身体力行，做了这个身体力行以后呢，对于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开始步步的上升，因为他的德行他的能力这样，然后呢能够辅助那个天子啊，使天下人受用，于是受这样的一个回报，所以啊受封。这个古代的这个有他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这种情况啊跟我们佛法也是一样。那你如果说真正的向善有功德，那自然那个功德是大小根据什么呢？是你对友情生命的真正的啊贡献，它有好处的，那是功德。跟我们后代不一样，我们后代大家拳头虽大，那我也气得想办法把吃你，你也不得不低头。所以古代啊，所以对王霸分得很清楚。那个虽然讲霸呀，他还是啊以力借人，他实际上呢他内在的时候大家靠力量，还是啊借重这个人来推行他这个力量。那后面是每况愈下是这样的，那这些我们就不谈了啊。所以佛法里边呢更是彻底的讲一切都是看你的这个所以什么业的因感的什么果，那神学是以德行来教化。所以昨天我们也谈到啊南庸的一段话，那个诗书上面呢，这南宫瓜问老夫子说什么意善色傲荡舟，俱不得其使然。下面你记得吧？对，那叫做侯姬公驾而有天下。那个就是啊，那孔老夫子没回答，可是等到那个南庸出来了以后啊，孔老夫子说君子在若人，上德在若人。对啊，那个义跟傲两个人是古时候的两个大力士，哇，那两个人的气力之大啊！但是他尽管这么了不起，一个善射，一个荡舟，能够把那个船呢，那陆地上面说他能够搬得动，那个人多大？这样，那义善射，古时候最能够射箭的技术最高明的那是义，但是两个人最后呢，举不得其使啊，没好使。换句话说，你尽管气力很大，你很有本事，没有用。鱼跟鸡呢，一个是夏禹啊，那是夏朝的开国之君，一个鸡也就是啊这个大舜时代的是一个啊农官了。换句话说那亲子啊 去跑着去啊，叫命跟驾，帮这个帮助他，帮助老百姓得到怎么样的能够啊，是用这个天时地利呀、啊，那结果呢有天下。也就是说，你念了书，知书达理，然后呢照着这样去做，所以这也就是说儒家所谓的居义以事命。那这个如果我们深一层去看呢，完全佛家当中啊，就是啊，你如果的，不过他并没有把那因果的那个法则那特别的强调这一点，这样而是儒家中上的那个士，他有真是有志向的人，把那个德行作为他心目当中所圆的一个目标啊。可是他的内容我们就看的都是从这个上面他去说明的啊。那么这开始从哪里开始呢？都从孝开始，而把那个孝啊那么推广，就这样。实际上这个里边呢，它有它很深厚的内涵，那我在这地方呢只是简单的再说明一下啊。那所以乃至于用这样的话呢，最后再推展开来，乃至于啊，这个由于言而敬教敬，由于敬，那么这个所以能够把上面的这个前一代的那个经验的传递下来，而由于亲而教爱，那把那个爱再把它推广扩大，那最后呢这两样东西啊，就是悲智这两个东西的因都从这地方开始，是这样。所以你从基本上面慢慢的最后的扩展到极致的话，那儒家来说圣人，而佛法来说这是佛道，所以这个一个好的基础，这样，然后呢这个根本是相同的。所以甚至章当中告诉我们的，圣人之教不说而成，其正不言而至，其素言者本也。那他为什么能够达到呢？他把握住那个根本，就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呢继续的再看下去，记孝行章，说哦，那这个孝啊是这么个了不起啊。那所以他下面特别的说明一下那个孝的形象啊。圣怎么样，孽怎么样。圣是我们了解了怎么把它顺从着去实践扩大，孽反过来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先念一下，那么现在下面的这个哦，既然孝啊有这样的重要啊，那一切的根本啊，所以自得要到无不从这个上面来。所以这地方呢特别说明一下，即孝行。这个孝子的事情呢需要这几个条件，下面的就是五个条件。居则此敬，居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啊，平常的时候也可以说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他特别的讲要敬，知其敬。目前我们现在平常是什么状态？我们平常不检查也说不上来，平常嘛就是平常嘛，就平常嘛，大家好像不必把这个事情呢放在那个心理上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呢这个里边呢就是凡夫之所以凡夫，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所以平常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什么敬，沉静之心。这个敬并不是因为说哦对方今天来了一个高位的人或者什么而敬，所以他内心当中的一种啊心理上的一个操守，沉，如果沉自然会静。实际上呢这个基本精神呢，如果我们从佛法来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了。修学佛道他在一开头的时候告诉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叫四种资粮。你真的要想修行 这个是根本不能少的。有了这个，你就可以慢慢的增上。这个四种资粮当中，第一个叫密护根门，那这个或者这个密护根门叫根绿泥，就是我们这个五根呢，怎么如法的去做，这个如法去做的这个规则叫做根绿泥，或者叫密护根门。这个密护根门当中第一个是讲的什么，与正念其常为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啊，这个也就是居啊，这平常的时候我们要提示这个正念。实际上呢，我们平常那个有没有啊，根本没有正念，一片散乱，一片放逸，就这样，心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看到，凡是圣贤佛菩萨他用功的心法都有他的共通的特点啊，共通的特点，他究竟的这个大道的程度，这个不一样啊，儒佛根本不一样的，那深广不一样的，但是他有共同的里面。所以同跟不同也要说一下，我们不要弄糊涂啊，不是人大家都是人，可是小人跟大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有一个人是很有才学的，有一个人是大字不认识的，这个两个就不一样。但是你说他人，那有共同的特点。所以同样的，我们这里圣贤，不管是出世间的圣贤，有共同的那一点，他就是从内心上面呢，是戒慎恐惧开始，这个才是共同的那一点。怎么用我们的心从深广达到他的这个深远的程度，究竟的程度呢？那么这个两个就差别了。这样，所以从这地方呢，儒家讲居，就告诉我们了。平常我们聚的话，那都是什么，根本不放在心上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心里面的状态，佛法里面特别就是这个叫放逸。这个放逸它表面上面并没有坏事，做什么坏事，可是所有的很多的坏事都从这个上面来的。所以它一定要什么，有一个静静的力量啊。那么前面的从哪里开始呢？它有各种特别的，在我们这里不去说它。所以真正这个孝子啊，他不是拘着自己静，他有一个沉静之心放在这里。养呢，那进一步呢，伺候自己的增长呢，子其乐。这个《论语》上面告诉我们这几句话，说孝这个生难啊，那么怎么伺候这个父亲增长，要处处地方啊，这个和颜悦色啊。所以论语上告诉我们呢，不是以为啊，我们赚了钱嘛，把父母吃得饱穿得暖暖就可以了。他这么说呀，劝马，你养狗养马还不是一样把它吃饱，对自己的父母也跟他这样，那对养狗养牛也是这样的，你这个孝在哪里呢？这样，所以除了这样的以外，还特别的也使得父母啊，那子女父母，子女尽心尽力去做，父母呢能够经常心里面感到的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讲了儒家最了不起的一个圣人是曾子，那个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啊，那个曾子啊，伺候他父亲，跟着曾子的儿子伺候他的时候，那他儿子啊，就用总是啊很恭敬的，样样东西，他父亲东西啊，样样自己来。那有的是，那父亲吃得很欢喜，他常常问还有没有，就这样。那曾子一定回答有。这样，他有的时候觉得好的好吃了，他也许想到，也许是觉得想，哎呦，那好吃的我吃完了，别人没有了。也许他想到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啊，这样实际上有的时候是没有了，但曾子一定说有，就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因为这样一来的，他父亲觉得高高兴兴放心大的啊，他就欢喜吃。如果还有他愿意拿给别人吃，曾子马上再去做了。所以从来 不让他父亲就感觉到有啊什么心里面不对劲的地方。等到他曾子儿子养曾子的时候，曾子也是这样问，啊，吃的好吃的东西还有没有，如果有，那儿子说有，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样。那么像这种故事啊，现在我们不是说马上要去学到这样去做，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那他那个行为里边所代表的什么意义，这种意义的背后就是作为一个孝子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用心。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养则子其乐啊，使得他心里面感觉到这种啊那种内在的这个安乐啊。当然他有匮乏或者有不足或者有什么亏欠的地方啊，他也得不到这个了。这个是孝子的养的时候，平常是这个样，那奉养的时候那这样，那是正常状态。另外呢，有病了怎么办呢？病则自其忧，内心当中忧心愤愤的，整个的就担心的父母。同样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比照一下，换句话说，他那个孝子的心整个的真正元年的自己的增长。那上则子其爱，祭则子其言。那前面的居养病是子生再生的时候，那么这个父亲父母死了又怎么办呢？那下面就是还有两件事情，丧死的时候呢办那个丧事，那自己哀，最后呢等到父亲死了丧事办完了，那么每逢年过节的话，人就啊要祭祀，就像生一样，自己言，这个言是很认真的，就好像啊，所以孔老夫说祭如在，就像生前一样的至诚恭敬的，而不是说哦那个泥死了还做一下嘛就算了，就不是这个。从这地方就我们看得见一点，内心是尽心尽力的去做。然后呢还要很适可的做到最好的这种状态，那个就是啊孝心，这个五样东西啊都做到了，那这个才是什么事亲，做儿子人伺候那个自己的这个增长父母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在这里啊，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心情能够再进一步推广的话，那要想学佛那就不是那么很困难。我们现在之所以学佛这么难的话，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心里面呢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的训练，这样而从来心里面都习惯于呀，现在都追求的什么，慢慢的养成过一种什么习惯呢，这是我们应该自己注意的。那这两个情况来互相比较一下，我现在心目当中真正平常啊放在心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不断的这样去啊观察去对比，然后呢把我们所了解的这个道理啊渐次渐次的净化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该做的。下面呢事情者还要呢真正事情，还有下面三个条件，居上不教，为下不乱，在丑不争。说平常我们在社会上面从这个家里边是这样，那么整个的从家庭当中推广开来呢，这一定是这样，或者你在这高高在上，或者是你在下头，或者呢有一些人比如说天主自己最高，庶人最低，不过有一些人中间上面还有高下面有低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呢，每一个地方很适可的跟我们的本分相应的能够做对呢，就是说当你住在上位的时候不要骄傲，骄就是自己啊一种啊自得，对于自己有了成就以后啊对自己觉得好像 很呢陶醉在这个里边，不知不觉当中叫醒一声，慢性也跟着来了，自己又很了不起。所以在上居在上位不会有这种骄慢之心。那么在下怎么办呢？在下就是乱。如果在下面呢，这个乱呢，我们要这地方的可以进一步这样去想。那如果在下面，因为上面受有一些节制，所以在下面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应该顺从着。可是当住在下面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来说，每个人都希望配他自己的胃口，可是居然住在下面的话，你要随顺那个上面的时候啊，心里面就不灵光起来了啊，那种心里面呢就是什么不能顺随的时候，这种状态就是乱的因缘。所以居在下位能够高高兴兴尽心尽力的尽我的力量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止于啊是违背自己的约分而做，这违背约分而做那就是乱。平常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当中，在上位呢教就压榨下头，下位的话呢也不管，反正你说你的我就是不管你，那这种状态啊，所以啊会乱掉那个平常我们的社会的秩序以及个人那应有的这个行为。这样，所以我们前面曾经说圣乎禁止是反古之道，在即其身。所以并不是说古这种古的是一定是啊你随顺着这个一般的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先王的制度照着他怎么做，我不会去违逆这种道理。比如说我们在任何地方有他的一个那个规则法度，这样啊，我们跑到那地方去的话，我们大家都大体上面尊重着这种规则法度来做。所以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跟着人家后头，就跟着他那个规则法度来做。那我们现在常常有一种情况，现在权倾没办法跟着你，反正是跟你去做，这我有办法，我就是不听你。你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内心当中啊常常有这种情况慢慢的出现。所以做一个孝子的，从家庭当中开始乃至于啊到社会当中，他都以这种的心态来说，再臭不争。那个臭呢就是说因为跟大众当中，那个大众当中如果那个大众的情况不好啊，恶劣的环境，或者我们这样说是这样，那碰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不争，这个不大容易，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到。所以啊在上面的人通通不骄啊，这个也不大容易。位下不乱，在臭不争。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叫居上而骄之王。你在上面如果说觉得很骄慢的话，对不起，你不能呢保持长久。实际上我们不妨这样想，说你之所以在上靠什么，是不是下面很多人蹭着你？假定下面那么那些人不来蹭你的话，你这个上面有没有用？所以以佛法来说啊，儒家也是这个样。儒家来说在上位的人觉得哦我有这样的，所以下面的人如抱赤子，那我要尽心尽力的去保护他们。那缘起来说，我之所以能够在上位靠着他们撑，那是我所以成为上位的原因，那一定很正邪。就这样，所以不管我拿慈悲来说，那我要去保护帮忙他们。而今天你自己的骄慢，哦你了不起，那今天我没办法就算，等到我也有些了不起的话，我也把你推倒。现在那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很明白。所以居上而骄就亡，为下而乱淫，这样。所以在下面的人 你同样的不来，那要受罚了。你在下面，那就是好好规矩矩跟着这个环境慢慢的做。至少你先，你觉得如果不对，至少应该弄熟了再来。说到这里嘛，我们也不妨随便的，从这个地方离开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常常有这种现象，自己在这里不管，一旦轮到我了，把前面的人种种推翻，就自己来自己的那一套。这个是天下大乱之道，小的他自己一定的就是受刑，这种会受罚，再不然在这个团体当中他自己很难成就他真正的一份。在臭而正之兵啊，乱但是受刑，真的话那更糟糕，互相啊，互相什么，那真的最严重的状态互相残杀。所以这个兵的真正特征一争就互相残杀，越是不恶劣的环境当中的话，到那时候大众而恶劣的环境当中的话，出租地方的忍让，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善者不除，所以日用善心滋养，以为不孝也。尽管前面这个讲了，还要避开这些。如果这个不除，虽然你每天呢，这个奉养的父母，善心是古代最大最大的供养的供品，是每天以最好的东西，那不算孝。实际上这个不是把它当作道理看，而这个道理渐渐的我们呢怎么去体会啊，慢慢的去行持，这样去做。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那个当然更谈不到古代的圣王内圣外王之道，圣贤佛菩萨，就是我们很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遇见有趣很有趣的事情。那有的人呢是啊默默无闻，这个心就不去谈他。有很多人呢心里边说常常自己有很多抱负，实际上那个抱负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这种叫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教，然后呢乱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因为这样的话他不得志的时候，他也觉得不得志。如果我们拿这个东西常常去看，自己去检查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内心当中多多少体验一点那个孝的特征，就是从我们从小的内心当中啊，什么从啊这个孝顺父母开始，这样那么懂得互相真正的尊重人家，而这个尊重从内心上面怎么样去产生，然后呢把这个情况啊推广到整个的社会上面。所以前面说这个孝是什么，天下和平，灾害不生，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孝行的特征。这个地方除了孝生前死后，还把它推广的是应该怎么办，上位下位，在大众当中即使环境不理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人人都能够这样去做的话，自然会产生一个啥感化的作用，慢慢的产生进化了。所以这个也就是啊圣人的真正的立法。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再看五行章。那个孝心讲完了以后啊，下面特别说五行一章。那个特别是讲前面主要的是讲正面的，现在呢这个地方啊讲反面的，行是刑法。当我们的行为啊不顺于道的时候，那毛病就出来了，就会受到种种的这个国家社会乃至于天灾人祸就出现了。好，现在这我先念一下。 那么现在讲，前面是讲孝的特征，那后面呢，从前面的记行当中，就是谈起既然讲孝，那个孝的行为、孝的形象应该怎么呢？那就是说，不但是正面的，应该是要无责备，而且要防止这个错的要把它拿掉，这样。那么现在特别一下，是那个错的做错了，那么有什么样的啊一个结果呢？或者说，现在真正的这个五行，就是种种事件的这种啊刑罚，那刑罚的根由，所以他说五行之属三千。这个五行就是古代自古以来的那种啊犯了罪的这个判的刑罚，一共有五种。这个五种啊叫墨、易、月、公、大撇，这是古代中国人犯了罪以后啊属加在这个犯人身上的五种刑罚。第一种叫墨啊，这个墨水的墨，他那个罪最轻，犯了以后呢，就把他这个身上啊刺了，这个刺得正了以后啊，用那个墨啊把它刺在这个里头，结果将来刺好了以后，那个脸上面就是那个斑纹就在这里，所以跑到哪里说这个犯过罪的人，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是警告说，这个犯了罪不行，犯了罪被刺了面孔上，一辈子人家看见一看就是。那情况现在你们有没有看见？现在有些刺花的人呐、啊，也刺花的，刺的背上面。现在那个刺花究竟怎么样？我不知道。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印象当中，就是啊，那些啊，那个上海话叫什么？拿我们现在说这些什么？对，流氓，就是现在的情况，我是不知道。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些这流氓、这帮会的那些人。那个手上面刺了啊，表示好汉一样。那古代人不是刺在那个背包上面，刺在面孔上面，就这样。你犯什么罪，那应该刺成什么样？这样，那用那个针刺，刺了完了以后呢，涂那个墨放在里头，长好了以后，对这个东西起不掉的。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意啊，这个意是那个。这个鼻子的鼻啊，加一个刺刀，把那个鼻子割掉。那我们现在看，一个人没鼻子，什么样子呢？那就是刑罚的一种，啊，就是你犯了罪，干得更重一点，把那鼻子割掉，啊，那是更重一点。第二种，那当然每一种也有它的割法不同了，究竟怎么样，那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在，第三种呢，叫越。越把这两只脚把它割掉切掉，那是更重的，更重的。再下面呢叫宫，宫就把那个生殖器，男性的话呢生殖器割掉，女性的把它关起来。在我们的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太师公，写了四季的，这样，所以二十五史那是最精彩的事情。那太师公就是啊，吃了冤枉苦头，被那个判那个刑了，宫刑，那个身子就割掉的。那这个到底这个刑罚到什么时候去掉，我们不知道啊。到现在这套东西都没有了。那最后叫大撇，就是杀头。那这是五种刑罚。那每一种刑罚都有它的这个罚的方法。你犯了什么罪，那么应该判什么？比如说。墨、易、月，这样，那这个每一个不是说完完全全一样的啊，不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有深浅的程度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里边呢，一共有三千，细分起来一共有三千，那这个里边最严重的罪是什么？莫大于不孝。那现在下面有三点。那个不孝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我们说 在家里边，如果说以从小的时候，那这个孝弟的话，那上面呢，《论语》上面不说，啊，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则先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则为之有也。假定说从小是这个孝的话，他跑到外头去不好犯上，不好犯上也不会作乱，这样。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那一定是有他的一定的教法。所以从这个下面我们就看看下面的三种呢，它是实际上连在一块的。如果是你没有从小的时候不了解这个孝，那么这个三者当中啊，或者犯一种或者三种全犯。在家里是不孝，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对这个天下国家就是不忠，这样。所以对家庭来讲是孝，对天下国家来说是忠，这种用心这种关系是一样的。所以说要君则无上，这个要是要瞎的要，这个要瞎不是说我拿了一个手枪跑到去抓着你，你听不听，不听我给你一枪，不是这个，就是他的心里边呢，这很多地方啊是不能做以这种啊恭敬顺遂的这样的心态，处处地方啊不服气来啊，这要下的这种姿态，我现在没办法。假定我一旦有办法的，对不起，那我就要怎么了？那就是潜在的这种要的这种内涵，这样。所以并不是说一定叫你样样都服气。就是遇见什么事情的话，你都能够很心平气和的随顺着这个道理来化解掉它，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所以在家里是孝，到外面去的话呢，君要君则无上，孝跟顺是永远在一起的，要的话就是不顺，从不顺会产生这个，它没有增长。那么对整个的社会来说，那个上能够代表的是君，所以并不一定是说这个人没有君，就是他反正跑到哪里，家里没有父母，外面没有增长，到最后呢没有君，就这样最高的。第二呢，非圣人则无法。从如果家里面从小他本性善良，父母教导的话，那个法都是圣贤之法，所以他进步当中一定是啊，那对这个法度，对那个圣人是无比的敬畏。可是他内心当中没有这个，那至于诽谤，这个诽也可以说当毁谤、诽谤、言辞谤一个诽呀、啊，那心目当中否定掉他，这是自称恭敬的反面。所以《论语》上面告诉我们，君子有三位。那位哪三位啊？记得不记得？还有呢？对，第一个是为天命，第二呢为大人，第三个为圣人之言。所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挟大人误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就是圣教，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发佛法的法，那就是圣人之言。不过这个是最究竟的圣中之圣，这样。所以同样的，不但尊重这人，而且尊重这个法。啊，现在呢，非不尊重，否定他，就是这样的话，法没有法度。虽然为人跟畜生是差不了多少。前面我们曾经说孝。具则自其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平常我们内心当中啊，习惯，平常习惯所熏染的，那是习染，那个习染是没有法度的。这个习染就是内心当中潜在的自然养成的习惯。那高兴呢，大家就好玩；饿了嘛就吃，吃饱了嘛就睡，那都是畜生的行为。那个法度都是这样，那圣人告诉我们的方法。这样，所以既然这样的，由于圣人的方法净化我们自己， 我们对那个圣人就有个内存的仰望之心，自称恭敬的一心的好药。这凡是这东西啊，我们都要经过学习不断的把它增长的。那么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叫教，修道之为教。如果我们非圣人，那没有发度，没有发度，这个人叫人鱼出生。下面的非亲则非孝则无亲。如果说我们欠缺了孝，那这里脑筋心目当中啊也没有这个父母，从父母才推展开来有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社会国家，都从这地方开始。所以这个是什么五行中的地方开始的，世间来看是受刑法，实际上呢我们深远去看的话，那堕落的根本的因就这样，堕落的根本因出生就从这个来的，更厉害一点的恶鬼地狱。所以这个三样东西的大乱之道，所以这三样我们现在记得，是要君则无上，非圣人则无法，非孝则无亲。从小开始就孝开始，然后呢慢慢的学圣人之法，把它推广到极致的话呢，那天下能够重君，所以以孝作忠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过我们后来的以孝作忠这几个字啊，辩证公后代那些霸行霸成天下的那国君的御用的工具，哦，今天跟着我的话，你就要以孝作忠，要听我的。实际上呢儒家并不这样，叫君君臣臣。儒家告诉我们，在上面的人做国君像一个国君的样子，做臣下的人做个臣下的样子，这是相对的。上面的人对于下面的人是非常的关顾，以法来呀、应到大家，下面的人呢跟着以法来呀、去辅助那个诸侯也好天子也好，帮助治理这个天下。这个时候才我们了解这个孝忠之间的话，没有什么疑不疑，这是共同的。如果你在家里，你这个内心当中对增长就孝；如果你出去对别人就是忠，然后呢，对外面的客观环境当中这个带头的领袖那个是君，是一件事情。我们不必去疑，就是对象的不同，自然而然呢说啊，应有的行为自然就不一样。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呢就在这地方。如果说这个我们做错了，那大乱之道。这个乱还从哪里？从我们内心当中开始，那外面自然而然呢就变得一无是处。我想啊，我今天呢关于这个孝敬那方面呢，今天就讲到这地方。